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礼拜二表示，希望旨在结束俄军在乌克兰军事行动的谈判能够有更多实质内容。佩斯科夫表示，乌克兰非常清楚俄方立场，因为莫斯科很多日之前就已经将书面要求交给乌方，我们希望快速听到更有实质意义的回复。交战双方代表团在白罗斯和乌克兰边境举行多一轮谈判后，目前正继续进行远端协商。迄今为止，谈判几乎没有实质进展，双方只是互相指责。俄乌元首尚未直接对谈。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1号晚间再度提出跟俄罗斯总统普京直接和平对谈的提议。泽连斯基宣布他准备好透过任何形式和普京会面，商讨结束这场战争。这场战事已经持续近一个月，并摧毁了多个乌克兰城市。继美国组建太空军两年后，澳洲政府新组建的太空司令部礼拜二正式运作。澳洲国防部长达顿表示，这个新兵种将拓展澳洲的太空能力，与盟友一起确保太空的安全与稳定。此举被视为是为抗衡来自中国、俄罗斯等太空强国的威胁。达顿表示，澳洲与美国已经同意在卫星活动的广泛领域进行合作。他还警告，在中国和俄罗斯发出时速6000公里的高超音速导弹后，太空变得更加拥挤，太空竞赛已经展开。达顿强调，在21世纪，太空无疑会变成一个具有更大军事意义的领域。美国南部一些地区22号面临大型龙卷风、破坏性大风和冰雹的威胁。之前一日，强风暴和龙卷风严重损坏了德州的几十座房屋和建筑物。从德州东部到路易斯安那州西北部及阿肯色州西南部，大约有850万人一直处于龙卷风的威胁下。直到上午8点，有可能出现直径达 1.5 英寸的冰雹和时速75英里的阵风。风暴预测中心警告说，强龙卷风出现的可能性会持续到礼拜二晚上，夜间发生的龙卷风的致命性是白天的两倍几。礼拜二，从德州到阿拉巴马州，再到阿肯色州和田纳西州的北部，大约有1800万人处于洪水威胁下。3月21号，中国东方航空公司一架搭载132人的客机在广西梧州境内坠毁。根据官方礼拜二最新通报，事故现场未发现幸存人员。目前救援队伍已经发现失事飞机残骸碎片和部分残骸，但未发现机上失联人员，亦未发现飞机的黑匣。不过梧州市政府已经要求市民无偿捐血。对于这次官方呼吁市民捐血，梧州市中心血站21号称，这个是为了提前做好血液应急供应。行业消息显示，阿里巴巴、腾讯、京东、滴滴等多家中企巨头都在进行大规模裁员，这个是为了应对目前的市场环境与监管压力。华尔街日报礼拜二引述知情人士消息说，腾讯公司与阿里巴巴正在裁减旗下数千个职位，腾讯计划削减云计算部门约 20% 的人员，而阿里巴巴可能会在旗下食品杂货应用软件的部门发起裁员。网络出租车公司滴滴亦都准备从核心业务部门裁员大约2000名员工。新浪网报道称，京东旗下的京喜亦将面临裁员，其中喜聘聘业务等部分区域人员会被裁，整体比例是 10% 至 15%。 相关消息导致京东市值下跌 2%。 中共官方数据显示，今年2月份的失业率比去年年底上升 0.4%， 年轻人失业率从 14.3% 攀升至 15.3%， 但是行业认为这个数字仍然无法反映中国社会裁员潮的真实情况。乌克兰礼拜二要求俄罗斯允许人道救援进入马里乌波尔，并允许平民离城。 自从俄罗斯近一个月以前开始入侵乌克兰以来，这座战略城市一直受到猛烈攻击。副总理伊林娜·韦列舒克礼拜二在乌克兰电视台说，我们要求为平民开通一条人道走廊。在乌克兰发出这一呼吁的前一日，乌克兰拒绝了俄罗斯发出的一项最后通牒。俄军要求这一座乌克兰东南部城市必须在礼拜一天光前投降，这个才能够让平民离开。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礼拜二在对意大利议会发表视讯讲话时说，马里乌波尔什么都没剩低。乌克兰慈善团的一名官员说，乌克兰的人道援助系统已经崩溃了。五个大楼21号指责俄罗斯军队在乌克兰犯下战争罪。五个大楼新闻秘书约翰科比对记者说，我们当然看到俄军正犯下战争罪的明确证据，我们在帮助收集这方面的证据。科比还指责俄军无差别攻击平民，而且在很多情况下是蓄意的。据说美国应当等待目前正在展开的调查程序，并为那些有关俄罗斯战争罪的调查做贡献。上个礼拜，美国总统拜登称俄罗斯总统普京是战争罪犯。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称拜登的讲法是不可接受、不可饶恕的言论。天空新闻报道，22号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表示，俄军已经夺下了与克里米亚半岛连接到乌东的陆路走廊，这个恐怕使乌国无法进出亚速海。俄军目前被迫从俄罗斯调派兵力增援。马卡里夫位于基辅西北部，战略地位重要，可以防止俄军从西北包围基辅。乌克兰军方表示，乌克兰已经重新夺回马卡里夫，由于捍卫者的英勇行动，乌克兰重新在马卡里夫市上空升起国旗，俄军亦都受驱逐。同时乌军公布一份行动报告，宣称俄军正面临后勤补给问题，持有的弹药粮食存量不超过三日，燃料亦有类似情况，甚至传出约有300名俄国士兵不服指令离开阵地。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日前直言，美方已经看到俄军很多失误，后勤问题十分棘手。路透社亦指出，俄军进军十分缓慢，原因之一包括补给路线受乌军破坏。中国最大的无人机制造商大疆公司的设备在乌克兰战争中被双方使用。乌克兰副总理费多罗夫上个礼拜在海外社交媒体推特上发布的一封公开信说，俄罗斯军队正在乌克兰境内使用大疆的产品为导弹导航杀害平民。他要求大疆公司采取一系列措施，包括分享更多产品信息，并阻止俄罗斯军队可能使用无人机。好多西方科技公司对乌克兰的这种请求作出了积极回应，但大疆公司作为行业领导者却回绝了这些请求。大疆在推特上回应说，旗下产品不符军事规格，费多罗夫的其他要求一是不实际，一是需要乌克兰政府的正式命令。投资大鳄卡尔伊坎礼拜二在接受 CNBC 采访时表示，美国经济可能会迎来下行甚至衰退。伊坎称，居高不下的通胀是对经济的主要威胁，而俄乌战争将为经济增加更多不确定性。伊坎表示，由于对经济前景不乐观，他还提衰大型购物中心和商业房地产近期的表现。在采访中，伊坎还表示，美国的企业董事会系统极需修正，脆弱的管理可能导致灾难性后果。他说，在当前的美国商界中毫无问责制度可言，由一些公司和 CEO 很不错，但有太多根本就不称职。美国官员礼拜二披露，菲律宾和美国将从下个礼拜开始在菲律宾群岛举行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联合军事演习。美菲两国渴望通过军演来展示双方国防关系的实力。这次军演是菲律宾和美国2022年度联合军演，演习将从3月28号开始至4月10号，为期12日，地点就选在菲律宾的吕宋岛。双方参加军演的将有近9000名士兵。 根据美国使馆在一份声明中披露的讯息，这次演习将包括海上安全、实弹训练、反恐、人道主义援助和救灾。美国海军陆战队第三师司令杰伊巴杰隆将军指出，两国士兵将共同训练，以扩展和推进双方共同的战术和技术，从而增强共同的反应和应对现实挑战的能力。俄罗斯媒体监管机构 Roskomnadzor 礼拜一宣布，将屏蔽总部设于法国的欧洲广播电视公司欧洲新闻台的所有内容，继续封锁外界对乌克兰战争的报道。同一日，俄罗斯一家法院同意该国情报部门俄罗斯联邦安全局的意见，将脸书母公司 Meta 定性为极端组织，并禁止该公司在俄罗斯工作。自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以来， Instagram 和脸书都已被屏蔽，但 WhatsApp 仍可以使用。五个大楼礼拜二评估说，因遭遇乌克兰军队硬强抵抗以及士兵被冻伤，俄罗斯军队的战斗力正降至 90% 以下。乌克兰战争已经持续了近四个礼拜，但目前战情处于停滞状态。一位高级国防官员告诉媒体知，根据他们的评估，俄军的可用战斗力现在第一次可能略低于估计战斗力的 90%。 这一位官员补充说，这个不是对所有俄罗斯军事力量的评估。俄罗斯二月入侵前在乌克兰边境集结了15万名士兵。安全官员继续警告说，普京下一步可能寻求将替补部队带入乌克兰以帮助参战。目前俄罗斯的地面部队在乌克兰各地的战况仍然停滞不前。过去一个礼拜期间，大陆本土的疫情感染数目快速上升，很多城市出现封城防疫的情况，而一些政策走向显示，由于医疗资源不充足，当局可能是被迫转向实施动态清零的政策，但是北京仍然拒绝承认现行的防疫措施需要进行大幅度调整。在多地爆发疫情的情况下，中共卫健委宣布微调诊疗方案，要求轻症病例集中隔离，不再送到医院治疗，同时当局还下调了患者出院的核酸检测标准，亦都缩短了出院后的隔离期限。在中国多地，部分防疫措施有一定程度减轻，但是各地的防疫政策程度仍然不尽相同。对于目前的局面，中国红十字会的前高管任瑞雄说，如果当局不作出这样的调整，这样医疗系统可能会马上面临崩溃的局面。北京无法维持原政策的原因，是现在薄弱的医疗系统无法承受在全国各地都出现病例的情况下还进行严格的隔离，这个会造成巨大负担。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